他们毕业之后，他们大概的工作呢，就是投身商界，或者投身医疗界，或者是工程界，或者是资讯科技界，或者是科学研究界。这些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志愿，或者也是父母的一些期望，因为这些界别里面找工作比较容易，薪水比较多。但是最近我见到有一个可喜的现象，就是教会开始有很多年轻人，包括很多土生的下一代，他们大学毕业之后，他们选择投身教育界，所以很多人开始做老师，这个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亦都有一些他们毕业之后，他们投身在社会服务的行业。社会工作者其实是一个需要有呼召感才能够做得好的一个工作，因为社会工作者要修补社会，现代社会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出现很多的矛盾，很多的问题，亦都有一些不平等的一些现象，这个都是社会工作者要面对要做的工作之一。但是我们发觉社会工作者他们的收入呢，就远远超过后先我们所讲的那些行业，也都是呢远远低过他们应该有他们教育水平应得的收入。一个调查就讲到名牌的商学院，名牌商学院有哪几间呢？哈佛啊、MIT 啊、芝加哥啊、UPenn 啊，这些呢都是呢出名的名牌的商学院。他们那些MBA 啊，那些工商管理硕士，在毕业之后的三年内，有一个调查呢，他们的人工中位数字呢是16万元。但是同样需要硕士程度的社会工作者，他们在入职三年之后那个平均的中位数字是5万元。所以呢，我们看见在社会去那些薪水的程度呢，就表现出一个社会对一个行业那个价值的观念，那个重视那个的观念。师父是社会很重视商界的人才，但是呢他们觉得这些社会关怀的工作是人都做得，虽然呢是要读过书，但是呢不用给那么多钱。所以其实是一个 不容易做的一个工作。很多社会投身社会服务的人，他们不单止雇主或者社会对他们似乎不是很欣赏，而他们服务的对象很多时候都未必对他们很欣赏。我跟一个姊妹聊天，她是社会工作者，她就告诉我，她说有一个例子呢，就是有一个从未纳过税的人，但是她生病，她就需要政府的治疗，政府的医疗的福利。但是在接受那个福利那个过程里面呢，不断的投诉他对社会政府所提供的福利呢不是很满意的投诉，他亦都对这个社会工作者给他的帮助是这么有限的时间呢，他亦都是很多的投诉。但是这个姊妹他说其实很苦，真的向我吐苦水，他说其实我已经尽力跟他争取了，我这个纳税人我得到的福利都没有他那么多，但是他仍然继续在这里的投诉。不过虽然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弟兄，他也是做社会工作的，他说其实在做社会工作都有开心的一面，因为他当见到一个求助无门的人，他从他的身上，这个社会工作者的身上得到帮助的时间，这个也是他一个快乐的一件事。今日我哋所讲嘅唔系社会工作，我哋所讲嘅系祈祷啊！今日我哋睇见《以斯弗所书》呢度第一章嘅下半章所讲嘅，系关于祈祷嘅事。但系祈祷同社会工作咧，其实有啲嘅关系，就系、是、正如社会工作者未必得到嗰个服务对象嘅欣赏一样，有阵时我哋为人代祷嘅时候，我哋都有一个矛盾。个矛盾就是一方面我哋嗰个代祷嘅对象佢哋有啲嘅要求，希望你咁样为我祈祷，希望你咁样为我祈祷啊。但係另外一方面呢，我哋又知道我哋神有佢嘅旨意喎，神嘅旨意係咪照嗰个代祷嘅对象嗰个嘅要求呢，我哋就出现一个矛盾啦。 而當對方是不信主的人的時候，我們知道的矛盾就更加大，因為他不信主的時候，他就不明白神的旨意，他不明白神原來代禱都有個原則的，不是說王大仙求一樣求那樣有求必應，所以代禱其實是一個藝術，或者代禱是一件不容易的一件的事。今日我們所讀的經文在這方面給我們有幾方面的教導，也都給我們有幾方面的榜樣，我們來看一看。首先我們看到今日我們所讀的經文第一方面，就是在為人代禱之前，保羅首先為對方獻上感恩，不是為自己獻上感恩，是為對方獻上感恩。第十五節，因此我聽見你們信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就為你們不住的感謝神。如果我們熟悉保羅的書信，我們就發覺保羅的書信在開始的時間總會為對方去感謝神的。如果你翻一翻保羅的書信，由羅馬書開始，由你睇落去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後書、加拉太書、以弗所書，一路數落去，數到腓利門書，好大部分都是你睇見，絕大部分都是保羅咧為對方獻上感恩。所以有啲人就欣賞佢話，保羅其實俾咗我哋一個好好嘅榜樣，就係佢識得欣賞別人。所以呢，他就為到對方獻上感謝。因為一個不懂得欣賞別人的人呢，他就想不到為對方感謝，因為他想不到對方有什麼好東西能夠呢為他去感謝神。所以保羅就給我們一個榜樣，就是叫我們懂得欣賞人，以致到我們懂得為他去感謝。但是我相信呢，這段今天我們給的經文呢，更深一重的意思，没错，是保罗他懂得欣赏人，所以为人去献上感谢，这个值得我们效法。但是另外有一深重一个的意思，就是保罗其实是为对方献祭。原来呢，代祷为人感谢是一个的献祭。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五节那里讲到，我们祷告的时间，我们献上颂赞，献上感谢，原来就是献给神的一个的祭物。而特别我们为对方去感谢的时间，我们是代表对方去为神献上感恩的祭。献上感恩的祭，其实在旧约已经有例子的了，就是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五节那里给我们看到，那里记载约伯清早起来，就为他的按住他众子的数目，就为他们献上燔祭。圣经讲，因为他说，恐怕我的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所以约伯就常常都是这样去为他的儿女献上一些的祭。我们有些信主的朋友，他们没有习惯为神去献祭。我们有些不信主的朋友，他们更加不懂得向神去献祭。但是如果我们在祷告的时间，看见他们生命中神的恩典，然后代表他们献上一个祭，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为什么很有意思呢？因为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十至到十二节这样讲，他说神愿意赐福给人，其中有一个原因，相当重要的一个的原因，就是叫周围的人看到的时候呢，就献上感恩，然后呢荣耀神。所以如果调转来想一想，就是如果神的其中一个的目标，他赐恩给人呢，就是给周围的人看到他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有爱的一个的神，以致到人愿意献上感恩。如果那些人呢不献上感恩的，可能神赐下恩典那个目标就达不到了，亦都有可能神因此就不更少的赐下他的恩典，有限度赐下他的恩典。所以当我们为到人献上感谢的时间，其实亦都是保持回这个神赐恩那个的管道的一个的畅通。所以呢，这件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一件的事。在献上感恩之后，保罗就进入实际 為以弗所的信徒去祈禱。而保羅俾我哋睇到佢為人代禱嘅第一個嘅榜樣，就係為對方能夠更深入去認識神去祈禱。第十七節，保羅話：我求我們主耶穌基督嘅神，榮耀嘅父，將那賜人智慧啟示嘅靈賞賜俾你哋，叫你們真知道他。保羅為信徒祈禱就係希望信徒真知道神。我们知道以弗所是亚细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保罗他在第二次完成了第二次宣教旅程，回程的时候他要回耶路撒冷，才第一次圣经记载他经过以弗所。但是保罗觉得这个城市实在是很重要，所以他第三次宣教旅程再出来的时间，他是留在以弗所有两年几三年的时间，就在那里建立教会做培训那个的工作。但是我们知道以弗所呢，也都是一个作为一个大城市大都会呢，也都是一个拜偶像很兴盛的一个地方。他们特别呢就敬拜一个叫做阿底米的女神。如果阿底米亦都是另外一个译名呢，就是戴安娜 Diana 这个的女神。这个阿底米的神庙呢是古代七大奇观之一。我们知道呢，古代有七个伟大的建筑物，例如巴比伦的空中花园等等。咁呢，这个阿底米的女神庙呢是七大奇观之一。保罗的宣教工作有相当的成功，很多人信了主，然后呢他们就不再拜偶像了。当他们不拜偶像的时间呢，就影响了一个行业，这个行业呢就是制造偶像那个的行业。那些人呢就说这样怎么行啊，这个人又来传福音，我们的饭碗呢都打烂了。于是呢他们就发动鼓动一场的暴动，以致到呢保罗呢的生命呢都有危险，亦都不得不他呢要离开这个地方。所以那个背景就是这样了。所以当保罗，如果我们可以想象他一想到这些的历史，他要为以弗所人祈祷的时间，如果对我们来讲很自然就想到主啊，保守他们在这个这么恶劣的环境，求主你保护他们不致受伤害，求主你帮助他们能够呢胜过这些困难，多数我们想到的都会这样做。但是很奇妙，你发觉保罗在我们刚才读的十五节至到二十三节一句都没有，一句都没有神啊你保护啊，我为你们在那里有平安啊去祷告。保罗他却是重点的提出，他为他们祷告就希望以弗所人真知道他。原来有一个属灵的事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信仰的稳固和我们生命能够发出力量那个的程度，和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不是真知道神是有成正比例。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帮助对方能够更认识神，比祈求对方得到一些外表的帮助更加重要。有一个真实的事，就是在南非有一个农民的一个的家庭，他们一家几代都在同一块土地上面去耕种。咁咧就个祖父就传俾个爸爸，个爸爸咧就传俾个仔。但是他们发觉一路耕种的时候呢，那个土地好像越来越贫瘠啊。就是以前呢出土产呢都出得好多的，现在好像呢越来越少，那个土壤呢似乎呢渐渐呢去瘦瘠起上来。传到去第三代的时间呢，就简直是生活好困难。所以呢他们一代就不如一代，传到个孙的那一代呢，他们几乎都不够饱啊出产的事。咁呢個孫呢就要揾出個原因究竟係乜呢，呢個肯定係土壤嘅問題。於是佢就去掘開一啲泥土，佢就發覺原來佢祖宗傳落去俾佢嗰笪地呢，嗰個表土啊，即係肥沃個表土，好薄嘅啫，即係得幾寸嘅肥沃。然後佢掘落去嘅時間，佢就發覺下低有一啲有顏色嘅一啲嘅土壤， 呢啲顏色嘅土又明顯唔係肥沃嘅泥土嚟嘅，唔係種植物嘅泥土嚟嘅。因為如果種植物嘅泥土係應該黑色嘅，越黑越肥沃。於是咧，佢就有啲嘅失望。佢就有一個有一日有一個朋友識得土壤嘅，就嚟探佢。佢就話：你同我睇下究竟呢啲顏色嘅土壤係一啲乜嘢嘢嚟嘅咧？咁呢個朋友話：我都唔識啊，所以咧，不過我知道有一個開礦嘅專家，佢對土壤好有認識嘅，我俾佢睇一睇啦。睇咗之後個結果翻嚟就係話：哇！你好彩喎，你有金啊，你下低原來有金物啊，呢啲顏色嘅土壤咧有含有金啊嘅成分啊。於是我哋知道啦，咁呢個第三代呢個本來就要破產嘅孫咧，就因此咧就成為富貴之家。一個故事係一個南非真實嘅一個嘅故事，但係呢個故事其實同我哋頭先所講嘅好有關係。土壤仍然係嗰個土壤，職業仍然係嗰個職業，耕種仍然係嗰個耕種，但係前兩代。那個就只是農民的收入，同埋對咗第三代成為一個當地的大富户，那個唔同點係乜嘢嘢？那個唔同點就係佢哋認識原來呢個底下個土壤究竟係一回乜嘢事？原來係一個唔大唔小嘅金脈喺裏邊。同樣，我哋今日我哋活唔活出一個豐盛嘅生命，係真係在乎我哋認唔認識。好似呢塊嘅土地，認唔認識真知道他？神仍然係亞伯拉罕嘅神、以撒嘅神、雅各嘅神，仍然係一個賜福嘅一個嘅神。我哋得唔得到佢嗰個力量？亞伯拉罕嘅事蹟、以撒嘅事蹟、雅各嘅事蹟，會唔會相似嘅神嘅能力、相似嘅顯現？好多時係視乎我哋係咪真係認識我哋呢個神，真知道。如果我哋详细去睇第十七节咧，我哋就发觉有一个好奇怪嘅一个嘅形容。喺呢度咧就讲到嗰个帮助人真知道神嗰一个就系赐人智慧同埋启示嘅圣灵。咁咧，然后保罗就求神即系将呢个圣灵赏赐俾以色列人。我初初读到的时间，我都有一个疑问：圣灵不是我们一信主就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吗？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还要求？似乎圣灵不在我们里面，要求神赏赐的圣灵给我们，以至到帮助我们真知道他。我相信 我没有一个很绝对的答案，但是我相信其中一个意思就是当保罗话求赏赐圣灵的时候，就是求我们能够容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自由的活动。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会约束了圣灵的活动，魔鬼不能够约束圣灵的活动，但是人有自由意志，所以人可以约束圣灵在他心里面那个的活动，以致到我们不能够有圣灵的表现在我们中间。所以我相信呢度保罗嗰个嘅意思，其实就系求天父增加圣灵喺我哋心里边嗰个嘅影响力。呢个我相信就系第十七节保罗喺度嘅祈求。当我哋真知道神嘅时候，我哋得到一个相应丰盛嘅生命。约伯当佢喺约伯记最后嘅时候。他说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我就真认识你，我真知道你的时候，就是他整个生命转捩点那个的开始。圣经记载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有的加倍。原来我们看到就是当约伯他真知道神的时间，亦都是他生命丰盛那个的开始。所以但愿我们以后同人代祷的时间，我们保罗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榜样，就是不单止说为他的现在的问题短暂得到一个的解决，而更需要他是需要有真认识神。 第二方面，保罗俾我哋睇到嘅榜样，就是求神帮助佢对方，即系代祷嘅对象，明白救恩嘅丰富。当我哋明白救恩嘅丰富嘅时候，就喺神嘅恩典里边有盼望。第十八节，并且照明你哋心中嘅眼睛，使你哋知道佢嘅恩召有何等嘅指望，喺圣徒当中嘅基业有何等丰盛嘅荣耀。我曾經讀過一個調查，一個嘅報告，就係、是、呢個報告就講到有一個作者，佢就訪問一啲增長嘅教會，增長得好傑出嘅一啲嘅教會，就是、要睇下佢背後有啲咩元素令到佢哋有咁好嘅增長啦。啊，呢個作者後來佢就發覺到，原來一啲教會嘅增長唔單止係有好嘅牧者啦，有健全嘅組織啦。有純正的信仰，有和諧的氣氛，不單止是這樣，他就發覺他們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在教會裏面，無論在講台發出的訊息，無論在團契分享，無論在祈禱會裏面，他都有一個很濃厚盼望的訊息，就是說對前面的前途他是有盼望的。以至到這個作者他就落了一個結論，他說有盼望訊息的教會就是一個增長的教會。其實我們都知道盼望不單止是基督徒需要，非基督徒也都是需要，每一個人都需要。我們看一個人有對前途有盼望有憧憬的一個人，我們發覺面口都好看一點。如果一個人 對前途已經沒有憧憬，沒有盼望，沒有期望的時間，面口潮水很多的，這個是我們在經驗裏面是很容易知道的一個的事實。所以我們為人代禱的時候，我們可以真的為他們得到一個有盼望的心，他們真的得到神那個的豐盛，以知道他們有一個盼望的心。然後當他們有一個盼望的心的時間，他們其他的問題就會得到解決。就好像神話，你先求神的國、神的義，其他的東西都加給你，其他的東西都能夠解決。我相信是同樣一個的道理。然後第十八節下半節那裡講到，神在信徒中有豐盛榮耀的基業。似乎這裡表面上好像講緊神在信徒裏面找一些基業，即是找一些果子，似乎表面上是这样解。但是如果一个精确一点，一个或者正确一点的一个翻译，就是神预备了丰盛的产业基业，是希望信徒会得到的。有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在中信月刊那里看到的。他就说有一个不信主的丈夫，他就太太但是信主的，他们的感情也是相当不错的，所以他太太就不断地邀请丈夫去参加活动，这个丈夫也都勉为其难都参加这些活动，其中一个活动就是查经祈祷会。他就发觉他在查完经的时间，那些人祈祷，他就发觉基督徒原来这么多问题，提出很多祈祷的事项，所以他对基督教就更大的保留，因为产生反效果。这个太太本来想他参加这些聚会慢慢信主，谁知道就产生一种很大的反效果，就是这个丈夫就发觉，你基督徒这么可怜，这么多代祷事项，还惨过我。但是因为他爱这个太太，所以继续参加这个聚会。这个聚会已经慢慢又超越了一个祈祷查经会，渐渐好像一个团契会，他就跟里面的人就熟了。渐渐里面的人都忘记了他是一个未信主的人，于是有些人就开始都叫他，请你为我这件事祈祷，请你为我那件事去祈祷。他因为同嗰啲人亦都有感情啦，亦都食咗人哋好多餐饭啦，所以咧就好啦好啦，为你祈祷啦咁样。有一日咧，这个太太咧就佢喺外边翻嚟，佢先生唔知道佢开门翻咗嚟，好安静嘅入到。 佢就發覺呢個先生竟然咧，跪喺屋企嗰度咧去祈禱喎。佢就好奇怪，佢就聽下個先生祈咩禱先。個先生咧，呢個丈夫咧就咁祈禱，佢話：耶穌啊，哎呀，我真係唔得啦！咁多人為我祈禱，我真係要信你啊！如果我唔信你嘅時間，我啲祈禱好空洞啊！所以求你教我點樣信你啊！我真係要需要嚇呢個祈禱嘅時間咧，真係需要從你嗰度得到力量。結果佢嘅丈夫咧就真係慢慢咧信咗主。我哋雖然咧希望呢啲多啲咁嘅見證啊，但係其實呢啲見證咧好少有。但係呢件事卻說明一個嘅事實：當我哋為人祈禱嘅時間，如果你自己冇一個豐盛嘅生命，你自己都冇對前途冇一個盼望，你係冇力量為人祈禱。你今日咧為人祈禱嘅時間，你覺得好空洞啊！就係好似呢個未信主嘅朋友，佢根本未插上電源啊，冇電啊，咁又點樣能夠推動嗰個錄音機、推動嗰個電視機呢？所以我哋保羅俾我哋一個嘅榜樣，就係為人代禱嘅時間，就係求對方真係明白神嗰個嘅豐盛、救恩嗰個嘅豐盛。第三方面，保罗俾我哋睇到第三个嘅榜样，就系佢求神让以弗所人经历神能力嘅浩大。第十九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嘅浩大。就系求以弗所人，求神俾以弗所人经历啊嗰个能力系几咁嘅浩大。我好耐之前啦，读到一个嘅见证，亦都系一个真实宣教士嘅见证。佢就去到我哋中国一个少数民族嘅一条嘅乡村里边，佢去传福音，一个德国嘅宣教士。当地嘅村民啊，尤其是嗰个村长咧，就好反感，因为呢啲咁嘅洋教走入嚟啊，我哋呢度。所以呢就唔歡迎佢，亦都多次拒絕去見佢。雖然個宣教士呢多次要求進見呢個嘅村長，但呢個村長呢一次都唔願意見佢。但係後來經過一年兩年，呢個宣教士亦都喺當地做咗好多嘅好事，所以呢個村長都心軟起上嚟，就好啦，見你一次啦，同你食餐午飯啦。在吃饭的座上，这个村长就很不客气地对这个宣教士说，他说：宣教士先生，你来到我们这条村你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你应该开始体会到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化。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化在你宣传的信仰里面都包含了的。你们说不可杀人，不可贪心，要孝敬父母，要爱人如己，要帮助穷人，我们的文化都有，甚至你们的圣经没有讲那些东西，我们的文化都有这些美德。你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你所传的这个消息呢？那这个宣教士 就回答，他想了一阵，他就回答村长先生：你讲得是很对，我在贵国贵村几年的时间，我真是很佩服、很欣赏你们贵国的文化，实在包含很多的美德，甚至圣经没提的美德你们真的都有。不过你们仍然要需要上帝，因为上帝会给你们能力能够活出这些的美德。这个村长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他自己是明白的，就是在理想他的文化里面的高度的理想和实践中间其实有很大的落差。他的村民是不是个个都活出那些理想呢？所以他是知道的。一个明白的事理的人，他就对这个宣教士说，他说：宣教士先生，你讲得很好，如果你们所信的神真的有给人这种能力，我很愿意听，我这个礼拜就去你的礼拜堂去听。结果我们知道这个村长信了主，到了今日在这个少数民族里面有45,000人是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我们需要明白那个能力， 神嗰个嘅能力啊，以致到我哋经历到佢嘅能力，我哋就能够解决到目前嗰个嘅问题。第四方面，最后一方面，保罗为到对方以弗所人祈祷嘅第四个嘅榜样，就系让以弗所人明白基督在地上掌权，这样东西很重要，不单止为他们目前面对那些困难那个处境祈祷，保罗为他们真知道耶稣基督祈祷，保罗在这里给他们求神，给他们知道基督在世界上面是掌权的。第二十一节，要知道耶稣基督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等等，不单是今生的，连来生的亦都超过了。我们知道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出了一个很出名的德国的哲学家，叫做尼采。尼采呢，他是其中一个哲学的信息，就是宣扬这个世界是没有神的，如果曾经有呢，他都已经死了的了，上帝已经死的了。现在的世界，人类已经长大成熟了，就不需要这些神的观念。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的，人是自己的主宰，而人生最高的目标就是追求成为一个超越的人，在他的言语里面就是超人。Overman 或者 Umberman， 我们英文就 Superman， 会飞的那些超人。这套哲学呢，他提出的时间果然是吸引了当代的人，因为当代的人呢，他们也都是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熟了，已经脱离了中古时代那些的迷信的思想，不需要上帝的思想，就吸引了一班的精英。但是很可惜的，尼采他日后的生命，我们发觉他遇到的事物令到他很大的一个失望，他谈不到他的理想，他发觉那班超人在那里搞搞搞的时间呢，有很多是他意想不到的，他甚至对这个世界开始失望。他在40岁的时间，他的精神是完全崩溃的，写了很多那些叫 mad letters， 就是痴线信，他的朋友不是很有意思的一些信。然后他大概55岁呢，他就过了身，在他最后那十几年呢，他是活在一个极其失望的当中，而照顾他的，一路陪伴在他身边的，很奇妙，就是他一个信主的妈妈。这个信主的妈妈正是他所形容是靠着基督教拐杖，是一个没有力量还是被宗教压迫的一个人，竟然就是有力量肩负起去帮助他度过他一生的一个母亲。尼采的一生，他证明了一件的事实，我相信就是当人拒绝天地的主宰的时间，单是依靠自己的能力的时间，他就终于跌倒在自己能力限制的底下。我们去旅行的时间，我们通常都选择一个法治的地方去旅行，有谁特意想去阿富汗旅行的呢？最近呢，泰国发出黄色旅游警报，后来又说继续升级红色警报，不要去有暴动不要去所以我们去旅行的时间，我们都想那里是不是法治，那里有没有警察，有事的时间可不可以找到帮助，我们觉得安全我们才去嘛。同样，我们当我们真的知道这个世界有基督掌权的时间，我们才觉得有一个安全感，我们才觉得是一个有稳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锚，我们才可以发展我们那个生命那个力量。很多人对人生悲观，甚至发出一个自杀的一个念头，自我毁灭的一个念头，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是荒谬的，这个世界是不合理的， 世界唔公平嘅，呢个世界咧冇秩序嘅，所以咧不如死咗佢好过啦。但系如果佢哋真系知道呢个世界原来仲有一个掌权嘅时候，一个掌权者喺背后嘅时间，我相信好多人就可以避免自杀呢个嘅结局。佢嘅生存，佢亦都有勇气继续生存去落去。所以保罗为以弗所人呢个嘅祈祷，就系佢哋明白基督掌权，超越一切执政嘅掌权嘅，唔单系就系今生，连来生亦都超过咗。喺二十二节有一个好奇妙、好奇怪嘅形容啊，就系讲到基督为教会嘅缘故作万有之首。我就读呢段圣经嘅时间又有啲嘅奇怪，唔通如果唔系有教会，基督就唔想做万有之首？啊，佢系因为教会嘅缘故，佢先至做万有之首。冇教会，基督都系万有之首啫。呢句说话究竟点解呢？我相信呢句说话嘅意思就系要我哋明白，教会力量虽然少，教会嘅使命虽然大，教会面对嘅困难虽然多，但系基督正因为咁，佢要作万有之首，就系要帮助教会完成喺世上嗰个嘅使命。呢个就系我哋嘅安全感，呢个亦都系我哋值得安慰嘅地方。喺总结嘅时候，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祈祷，俾我哋一个嘅榜样，俾我哋学到代祷嘅一个嘅榜样，就系最有效用嘅一个嘅祷告。唔单止系，甚至可以讲未必系使人得到物质嘅需要，或者使人得到某方面嘅帮助，解决佢即时面对嘅问题，而更重要嘅就系求神增加佢属灵嗰个嘅资产，真知道他，经历神嘅丰盛，明白神嘅恩典，知道神喺世界上边仍然系掌权嘅。呢个先至系解决人类最基本嘅方法。我哋一齐低头，我哋一齐祈祷。